不懂圣经，所以呢，就特别派一个人去跟他谈话。所以他们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你所念的，你明白吗？”那今天，昨天晚上我们过这个基督徒成长的开始，是生命的奉献。只有当我们把生命献给主的时候，上帝在我们生命中有主权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分出来的什么是不重要的，什么是首先的，什么是幕后的。这样的话，我们的生命就有一个进程，就可以往前走。那成长的道路上，我们必须要有生命的供应，我们生命的粮，我们身体呢需要吃，需要喝，我们属灵的生命也一样需要吃，需要喝。那我们吃什么，喝什么？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粮。那圣经就是我们生命的粮。所以我们在信主的时候，其实现在各位已经信主多年，也许不需要我再重复。那么在信主的，我们就要在圣经上，在上帝的话语上下功夫。这样的话，我们的信仰呢就有根有基，不是道听途说，不是牧师说的，不是这个弟兄说的，不是这个姐妹说的，而是我们自己亲身体会、亲身经验、亲自从上帝的话语上，猎取生命粮的供应。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跟大家谈谈，你有读圣经吗？那今天早晨有些人，早起啊，去跟大家一起灵修啊，一起来读圣经，来学习神的。但是是不是每一天都有这样的操练呢？那我知道很多基督徒只有在礼拜天来教会的时候，才因为牧师读圣经或者讲台上读圣经，他在读圣经。那平时呢，在家里不读，然后呢，难处来了啊，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翻翻圣经啊，就是临时抱佛脚，抱耶稣的脚啊。但是我们需要养成一个习惯，就是每一天啊，这个每一天也是也可以说是形容词，也可以说夸。有的时候我们要承认，我也承认，有的时候我通常是早上起来念圣经，有的时候没有办法。比如说早上一起来，赶快整理好，要赶飞机啊，赶飞机。那赶飞机的时候就没有那个安静的时间来好好读圣经。那这是例外，除了例外的情况之外，其他的时间里面，我们要养成一个读圣经、默想神话语的习惯啊。所以呢，今天早上我们就看看怎么读圣经啊。我有几个问题哈，几个问题啊。圣经值多少？你知道圣经说什么？然后经共有多少卷啊？这个你们可以回答我。圣经一共有多少卷书？我耳朵聋啊，要大声一点。66卷啊，66卷。那旧约有几卷？39卷。有多少章？不知道，回家数一数吧啊。 新约有多少卷？27。怎么知道27？39、27。对了，多少章？马太福音有几章？28章。马可福音有几章？16章。路加福音有几章？约翰福音有几章？21章。使徒行传有几章？28。罗马书有几章？16章。哥林多前书有几章？16章。后书有几章？13章。来，答对了。哇，你们得很多奖品。加拉太书有几章？6章。哎，打开圣经照念吧。好了，那我就不说了啊。所以呢，这个不重要，但是呢不是最重要，但是你知道啊，你知道圣经是什么，圣经有多少卷啊，旧约多少，新约多少，是有多少章啊。约旧约圣经有1189章啊，1189章。下面还有呢，我这个都不记得了，圣经共有多少节？好像是3万多少，所以你有时间去数一数。那么这个闲工夫也可以不用啊，但是我又很喜欢这些，就知道圣经多少章多少节啊，这个等等啊。那我有看书，有人数了，我没数啊，数过，但是我现在忘记了啊。如果你有兴趣，可以查啊，旧约有多少节，新约有多少节，这样你就知道说这个整本的圣经它的内容是什么啊，它所包含了些什么样的东西。好，所以呢现在我们大概知道说上帝给我们这一本新旧约啊，一共66卷啊，旧约39卷，新约27卷，每一卷书都有它的内容，都有它的重要。那我们现在要讲说，我这个读经的人，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读圣经。那我没有信耶稣的时候跟大家讲过，我有时候读不下去，读不下去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也读不懂。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个读经的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人。读经的人呢，第一个呢就是与神的关系，与上帝有关系，那也就是重生的人，新的生命，因为上帝的救恩啊，圣灵的感动，使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重生的人。那重生以后，我们的生命改变呢，我们要做一个清心的人。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那你信了主以后，昨天我们讲到将身体献上，那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个委身的人。什么叫委身呢？就是把自己全部摆上去。我们这个做这个，今天很多人就是说不投入啊，不委身，就是我不投入，我今天打鱼明天晒网，三日打鱼二日晒网，不是那么认真的啊，非做不可。所以如果我们要把圣经读得好，要委身。第三呢，是一个奉献的人。那昨天晚上我们都站起来表示，我愿意把我自己奉献给神。那我的奉献是全所有奉献啊，意思就是说我把我生命一切的主权都交给神。生的人在神面前要清心，要委身，要奉献啊。第二呢，与圣经的关系。与圣经的说，我们看这个圣经的时候，你对这个圣经的关系跟态度是什么？你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那如果你不把圣经当作是神的话，或你不认为圣经是神的话，那就读一本小说，读一个故事书，或者读一个文献。圣经是文献，但是圣经不只是文献，圣经是上帝的话。所以我们首先要认定圣经是神的话。 那既然是神的话呢，就是我们生命的供应，我们要吃圣经的话，所以我们要读啊。后面我们可能会讲更仔细一点，要读圣经，应当作看作是神的话，所以我们生命得到供应，而呢是我们行为的规范，就是我们行事为人的原则，我们照着圣经所说的来做。当我们讲到照着圣经所说的来做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一点，就是说圣经给我们看见的这个对圣经的理解呢，要从两个角度。一个呢，圣经呢是命令，圣经是命令的话是非做不可。还有呢，圣经是描述，那描述的事情可以做参考，不一定做啊。所以呢，解经上呢有一种是，这个是像医生开的药方啊，英文叫 prescriptive 啊，医生开的药方你非照做不可。对方讲的是 prescriptive， 就是上帝指定非做不可的，就是说你们要彼此相爱，这个是 prescriptive， 这个是命令的，我们非做不可。你可以不做，你医生给你药，你拿回来你可以不吃，但是这个药的本身是要吃的，我们每个人都要，有病的要吃这个药，都要吃。圣经也是，如果圣经描写的，圣经讲的说你们要彼此相爱，管那爱，你不爱的话那是你的事，但是圣经说这个是命令，就是描写的，叫做 descriptive， 描写的就是说讲一个故事，讲一件事情。比如最简单的就是耶稣给门徒洗脚，那耶稣给门徒洗脚是当时的一个风俗啊，是一个描写当时的一个事情。那今天呢，我们不用洗脚，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不洗脚，然后不做呢，圣经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啊。为什么呢？因为那个不是要我们去，为什么他要洗脚？大家听说是的，犹太人二就是2000年前，他们没有像我们这样的鞋子，他们可能是用皮子编的，用草鞋，中国穿草鞋嘛，鞋编的，所以他们的鞋子是露脚丫子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当时的社会啊，没有柏油路，没有那的木板路，他们都是什么黄土路、黑土路、泥巴路，所以他们走路的时候呢，脚上都是灰尘。那到人家家里面，咱中国人是脱鞋子啊，是吧？日本人是脱鞋子，中国人以前也不脱鞋。我们乡下，现在我去中国乡下，那个地就是泥巴地，根本不脱鞋子啊。现在因为住的漂亮，像中国在美国，中国人在美国每一个家里一进门就脱鞋子，那美国人不脱鞋子，我怕把地弄脏了。那个时候因为脚上都是泥巴，所以他们到一个家去，你去做客的时候，他们每个家里面都有佣人，门口都有缸水，然后呢佣人呢就把你的鞋子脱下来帮你洗脚，洗完脚才进去啊坐席吃饭。那耶稣跟他的门徒一起坐席的时候，房子啊，耶稣没有家，屋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但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没有房子。那吃最后的逾越节晚餐怎么办呢？就借一个地方，就借了马可楼，他们家里没有主人，所以他们自己来。哎，这些门徒肚子饿了，还没有开餐，都坐在那里等啊。那他们都没有洗脚，所以耶稣给他们洗脚。那这个洗脚呢，是一个描写当时的故事，一个环境，一个状况。啊，今天呢，我们没有穿那样的鞋子来的，我们路干净，我们不用洗脚，最多嘛，有的家里面脱了鞋子，也不用洗脚。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行为的规范，我们照着圣经做的时候，要看圣经讲的是哪些事情，我们要照着做。 哪些事情是描写的，我们只要知道那个意思。我给你们洗脚，因为我是老大，我是你们的主人，还给你们洗脚，所以你们也要彼此洗脚，叫彼此谦卑服侍啊。这个是洗脚的敬意啊，说行为的规范。然后呢，路道途的指引啊，这怎么走？我们看圣经怎么说，圣经给我们话语指引。有的时候神会借着圣灵的感动啊，通过圣经的话语来指示我们该怎么样做啊。最近我在看着一本书，这很老的书，比我这本书比我还老，几年写的啊，但是是一个非常我非常喜欢的书啊。这个作者呢在印度做宣教士，他要去见甘地。大家知道甘地是谁吗？甘地就是印度的当时1920年代印度统治，他们想要从英国独立出来，要求自主民主，但是英国控制的很厉害，那他就进食，他就反抗，就是用和平的方式来反抗。那这个宣教士就认识甘地，就去找他。他说甘地呢很忙，说给他约的时间呢是很特别很早的时间，所以天还破晓，还没有破晓，就天还没亮的时候，这个宣教士就去他的住宅外面等时间。他在等的时候，他就祷告，就求上帝给他神的话语，神给的话怎么跟这个甘地讲话。感谢主，他就说上帝就给他一个，哎，忽然想到使徒行传第一章，然后这个呢说什么，他的门徒对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他们要求的是复兴以色列国，我不知道你听不听得懂我讲的话。他们要求的是复兴以色列国，以色列国这个小国，在这个地中海边上，但我去过以色列，知道从耶路撒冷到西奈山2个小时。很短很小。你复兴以色列国就是这个时候吗？就在这时候吗？但是耶稣说，这个不是你知道，但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便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怎么样，直到地极什么The whole world 做我的见证。他们要的，门徒要的，这个小国以色列国，耶稣要给他们的是全世界。所以这个宣教士就去跟甘地，因为甘地要使他的国家印度独立，但是这个宣教士要甘地有一个看法，就是意象，你所要的不是地上的国，而是天上的国。啊，跟甘地谈得很好，但可惜的是，他说，他用一个词说，差一点。甘地很多行为很像基督徒，但是他不是基督徒 ，almost 差一点。那我讲这个就是说，当我们去做事的时候，当我们去面对一个环境的时候，我们可以祷告上帝，感动会给我们话语，我们照着他的话语去做，让我们达到一定的成果，是我们道途的指引。征战的兵器是以弗所书第6章说，我们穿上上帝所赐全副，就能够抵挡魔鬼的火箭。所以圣经的话是我们征战的兵器，耶稣基督在 受试探的时候，魔鬼用上帝的话，扭曲的上帝的话来试探他的时候，耶稣也是每一个经上记着说来抵挡，来征战苦难的安慰。所以我们在受苦受难的时候，在痛苦的时候特别是在受苦的时候，读诗篇是最棒的得到的话安慰我们的心第二呢，对圣经的态度，我们怎么样看待圣经呢？我们要渴慕我渴慕上帝的道像诗人所说，我渴慕好像渴慕露，渴慕溪水。我们不光是渴慕，我们要阅读这个圣经呢，自己不会进到我们的脑子里，我们要用眼睛看。那今天很多人把圣经就变成可以听的 audible 用可以听，用耳朵听。那我也听过，但是我发现我的习惯是我听了以后就忘了，还有看不到字，所以我还是读圣经。那也有人用手机来读圣经，也好，也可以，我也用，但是还是这个白圣经最好，因为你一面读还可以划线，还做写笔记你的印象比较深阅读。然后呢，默想，读了也要去想一想，不要读了完说就盖起来就走了。我现在跟刘师母早上一起灵修的，读完了以后不马上合起来，谈一谈想一想这句话，他这个作者写这个是什么意思。然后我们读圣经，上帝讲这个话，这个话什么意思，想一想，默想一想，然后把这话是存在心里面，反复思想，昼夜思想。然后圣灵引导我们明白真理进入真理实行真理。所以我们对读了上帝的话要照着上帝的话去做对自己的关系要认识自己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我们要爱自己，要舍己。那舍己就是说，有的时候你要做牺牲，你要读圣经的话，你可能要放弃一些事情，你要看电视，你要放弃看电视时间来读圣经你要跟人聊天，你要放弃跟人聊天时间。你说哎，早上起来很忙，很忙的时候也是，甚至要牺牲吃饭的时间来读圣经，就是做，有的时候要做一定的舍己牺牲第三呢，是跟别人的关系。读圣经跟别人有什么关系？如果你跟别人的话，你读不下圣经，你打开圣经，那个人的影子就来了那个凶巴巴的脸就来了，你就读不下去。那你对人不好的话，你也读不下圣经，你的假冒为善，你的心里面骂人，还要读上帝的话。所以跟人的关系要好要亲近人，跟人的关系要接受人每个人都不一样。我们在教会里也是，教会生活是很多人都不一样，你都像你的话不可能的，所以他是这样，他是这样，你都要接受。那我们做牧师的就是要学接受每一个人，看到每一个人都要欢迎。那自己就有时候也不是那么好受所以要克服要求上帝帮助我改变，要接纳每个人。当你接纳别人的时候，你才能接纳神，接纳神的话，欣赏人。我非常佩服我的妻子这个人是了不起的，他没有来了，来我也会讲他了不起的，他欣赏每一个人。有一年去英国我不知道你们认不认识这个王光霞姐妹，她是华侨布道会的总干事，是我的学姐，神学院毕业的。我们一起出去走的时候这个王姐妹就跟我太太说，她说 Helena 说你好像每一件事情你都能看到一个优点，还就是夸奖 我就发现他每一件事情每一个人，有的人我很不喜欢，哎，他就看到他的优点，他说他这样做一定有原因的，你别怪他，看到而学习欣赏人，那这个是我们人际关系里面缺乏的。我们只欣赏自己，哎呀我得了奖，哎呀我拿到了学位，我的儿子进了某某名大学，我就欣赏自己，没有欣赏别人。然后热爱人，那教会呢更需要这个彼此相爱。好了，这是讲到我这个人，我跟神的关系，我跟圣经的关系，我跟自己的关系，我跟别人的关系。那关系不好，灵命一定不好。关系不好的，不管是跟神、跟自己，或者是跟别人，关系不好的时候，肯定读不下圣经。你坐在圣经面前，眼睛看字不进来，因为你的心不对，要调整在神面前，对神、对自己、对人的关系。那所读的圣经，圣经第一个要讲的是读信圣经，就是要相信。你如果不相信的话，就别读。读了，你读圣经的要相信圣经是神的话，所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提摩太后书三章六节十七节就是讲这个教训、读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那这个就是一篇讲道啊，没有时间讲，就是告诉大家圣经是上帝的默示，就是说上帝启示给我们的，不是人想到胡编出来的，不是人写出来的，是上帝感动人写出来的上帝的默示啊。第二呢，认识圣经。认识圣经就是知道圣经到底里面是讲什么。刚刚开头的时候问大家一些问题，就是这个认识圣经。旧约呢有律法书，律法书有摩西五经啊，咱们一块儿来讲一讲啊。摩西五经是什么？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这个叫做摩西五经律法书。第二，历史书啊，历史书我没有写下了。历史书是什么？第一本是什么？约书亚、士师、路德记，还有呢，撒、列王记上下，历代之上下，还有呢，以斯拉、尼希米、以斯帖，有没有十二本？有吧？那你都不知道，我都不用翻圣经，我都背诗歌书、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雅各五本。先知书，大先知有几本？四本，是吗？耶利米书、以西结书、但以理书啊。另外的是十二小先知，十二小先知讲三个给我听，撒加利亚，还有呢，米迦，还有呢，哈巴古书啊，三本，好，够了，不错，谢谢。十二本，何西阿、约尔、阿摩斯啊，约拿、米迦、拿鸿、哈巴古啊，哈该、撒加利亚、马拉基，这个放在脑子里面的时候，牧师讲到说哈巴古书第二章，你马上就找到了，你知道在哪里。我讲到时候就找找找找找不到，因为你从来没去翻翻圣经。 啊，旧约。新约呢？新约福音书刚刚我们讲过四本，历史书《使徒行传》，保罗书信基本13本，普通书信7本，启示录，这些我都知道啊，我都背下来了啊。圣经整本的目录都在我脑子里面，哪一本有几章我都记得，在哪里。所以有时候刘师母读圣经的时候，我是不是他记得很多经文，但是不知道在哪里，问我，我就告诉他，哎，他说你是我的 Walking Bible Dictionary 啊，活用的圣经字典，随便问我，你别等一下别问我，我有的也不知道，啊，但是我很多都知道。有一次我们讲过这个故事，有一次长老啊听我讲这个奉献，金钱奉献，很不高兴，很不高兴啊，就对我有意见，然后好像不理我啊，那个看到我那个面色很难看。可是呢我们还是一天，有一个礼拜天呢，他要做这个领会的 moderator， 要领会。然后他我们领会之前呢，聚会敬拜之前一起祷告，祷告之前呢，他忽然间问我一个问题，他说刘牧师，那话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在哪里？临时考试你答吧，在哪里？那这个牧师现在就危机是吧？可是呢，感谢主，我不用翻圣经，我就告诉他在哪里，哪一章哪一卷书，哪一章哪一节，他就去翻。他一看，没啊，书卷没错，章没错，节没错。我告诉你，从那一天开始，他对我改变态度，对我特好。后来他去香港大学做教授，我去香港，他听说我去，打电话说来住我教会请你讲道。就是这一节圣经制服了一个跟你作对的长老，是吧？弟兄姐妹佩服牧师，佩服什么？我也没钱，也没地位，也没学位，佩服什么？是读圣经的人。考试，我们教会这个主日学老师都要考试的，考圣经的，我也参加考试。我刚去圣经教会就有这个，我们这个我们一个长老负责主日学，哇，他很厉害，要参加考试。考试成绩发出来结果，你知道第一名是谁？刘牧师。所以一去呢，他们就佩服这个牧师是懂得圣经的。所以我将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啊。好，刚刚我们讲认识新约，认识旧约，然后读经之路，环境的气氛啊，这个使徒行传刚刚我讲的腓力跟太监，他们在什么地方？他们在旷野。在旷野是什么地方？是没有人的地方啊，没有，就像说这个湖边呢，没有人吵你，所以我们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你家里面哪一个地方是最安静的、最吵的？太太不会吵，先生不会吵的。一个安静的角落，固定的地方。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会讲说，现在是我要安静读圣经的时候，那我家里的孩子妻子都知道，某一段时间我是要安静，我关在我的办公室里面，我家里面的 office 安静的时候，所以整个的气氛不一样。圣经的属性我们 是吧？圣经不是一个，不是一个小说，圣经不是一个文献，而不是一个科学研读本，圣经是，所以圣经是灵，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要以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是由神生的，圣经是上帝的来的，圣经是从上帝来的，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有灵，要属灵。我们所讲的属灵不是摆出一副好像神圣不可侵犯的样子，但是属于灵。我现在的时间，我的心思整个的是在圣灵的管理之下，要有灵，要属灵。读经的预备，心要打开，我们是好像敞开脸，荣光发出来，荣上加荣。心要打开，眼要睁开，就是一边读圣经一边打瞌睡，那就别读。很多人晚上睡不着觉，干圣经，一读圣经就睡着了。圣经不是催眠曲，要在你最清醒的时候，所以早上起来，我是早上起来，什么都不干，先去。对不起，不是我干一件事儿，我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去烧咖啡，英文叫 Hebrews， 希伯来书就是 Hebrews 就是他烧咖啡。我每天早上起来先烧一杯咖啡。然后倒一杯咖啡就到我的书房去，咖啡摆在这。有人说哎，读圣经要跪干别，我喝咖啡，我一面读圣经我一面喝咖啡，这没有冲突，也不是犯罪，所以我眼睛是打开的，心是打开的，第一件事。然后呢，愿意顺服时候，圣灵感动，有的地方要责备你，有的地方要鼓励你，要你去做事儿，那你就要顺服。那这些经节我都没念啊。经的目的，为什么要读圣经？有错误的动机，很多人读圣经错误的动机。是为别人读经、查经、研经，说啊，这个弟兄不懂得圣经，所以他做事怎么这样做？我来查查圣经看。还有的人呢，去听到的时候，哎呀，他说好可惜，我太太今天没来，你是在帮你太太听到，今天好可惜，这个弟兄没来，牧师讲到给他没听到，你是替别人，这个是错误的东西。你不是为别人读经查经，还有呢找亮光，我现在有个难处，我这个投资要不要，可不可以去投资？看上帝的话怎么找亮光？圣经都是亮光，就一打开都亮的，你看不见。读圣经不是要找亮光？这个以前我们中国这个聚会所的势力很大的时候。他们最爱找亮光，你都没有亮光，我有亮光，什么亮光？我们不是找亮光，我们念圣经就好了。人查我查，教会有个查经班，你来不来？来，乱查查啊，广东话的蒙查查啊，查你不要人家人查你查，你自己好好在家里面按部就班的，好好去研读圣经。解决问题，这些都是错的目的。你读圣经，你读圣经呢，是跟上帝亲近，要明白上帝的心意。那正确的目的，认识基督，造就灵命，传扬真理。太快了，认识基督。 我读圣经，因为圣经把耶稣基督完全的完美的启示出来，我不读圣经我就不认识基督，所以读圣经是为了认识。造就灵命，我前面讲了，吃饭除死因的粮食，你的灵命才会这样。然后你知道了以后，你会去传扬，你传扬的时候才有话讲。你如果没有圣经的话，你传什么？有的人说我也可以去传道，你传什么？这个科学，传我的什么哲学？圣经不是哲学，不是科学，是传扬福音真理，圣经的话。圣经与我们的生活，圣经是我们生活的准则，教我们如何亲近神。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你们亲近我，我就必亲近你们。所以圣经的话教导我们，而圣经教导我们如何善待人，不要只看那些说聚会了，做礼拜了，来了个穷人啊，你坐在我的脚凳底下啊，来了个有钱人，带着金环，什么穿着绫罗绸缎进来了，哎呦，请坐，请上座，请上座。那对人呢，表面功夫啊，看人的面子，中国人最讲面子啊，大人物来了坐前面，你是谁？穿得破不烂，坐后面。教会里面不可以有这样的表态，这是很尊重牧师，我也不喜欢。他们把牧师放在特别的地方，那像我们这边退休会，你牧师自己去拿饭吧，你爱吃不吃。在韩国的牧师不愿意去拿饭了，他们有个特别的房间坐在那里，茶送来，饭送来，吃完了给你收走，伺候你的，像伺候皇帝一样。像我这个美国长，也可以是长大的，美国住了快50年，美国长大的，习惯美国方式啊，自己来啊，平等啊，我喜欢。不过有的时候呢，你们要教你们的信徒，讲员呢要给他先，因为他吃完饭还要去准备，还要来讲道。对不对？让他先，不要让他有的聚会几百个人，像福音大会2000人、3000人，然后我们要站在后面跑，是吧？这个情况不，这个不是优待，这个是需要实际的状况。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不觉得牧师要特别优待，他不是比你高一等，一样的。我们对我们圣经里面对待人，对待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知道我们的。我们不懂圣经的人就把中国文化带进来，就是看哦，这个人啊，我们教会有很多退休的退伍的将军呢，将军来了以后就哎，大家都觉得亲亲亲。那我们教会的将军看到我都敬礼了，我也敬啊，他是尊重，他们这个是尊重，但是我们待人啊，尊重是应该的，但是没有高低。地位高，地位低，大家都是平等。这个圣经教导我们，这个圣经教导我如何，我圣经教导我们如何使用物。这个神人物啊，是今天很多基督徒是非颠倒啊，次序颠倒，把物看得太重，放在第一，把人放在第二，把上帝放在最末啊，问题就出在这里。所以昨天这次聚会，第一个我也是把上帝放在第一，然后人放在其次，最后才是人，才是东西。东西不重要，东西可有可无，再宝贵的东西。我一年去云南，第一次看到中国那个玻璃里面可以画画画的哈，什么哇，好漂亮，$25买一个回来。放在桌子上，小孩子不小心蹦打破了，那请问你骂孩子还是骂这个 那玻璃杯、玻璃瓶，很多人是骂孩子：“你怎么给我打钱？你儿子、你女儿比25块钱更值钱。”所以你看重物比看重人更那个、更厉害，那就不对了。所以圣经教导我们对神的看法、对人的看法、对物的看法。圣经是我们生活的每日啊行路的指南，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诗篇119篇105节，每日灵命的干粮。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可。”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每日行路的指南，每日灵命的干粮。创伤心灵的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所以保罗特别告诉我们，那个时候还没有新约，但是这个虽然写的时候只是旧约，但是新约圣经也有同等的效用，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到盼望。圣洁品行的，现在你们因我所讲的道啊，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意思说，上帝的道、上帝的真理发出亮光的时候，会给我们看见自己跟上帝标准相差太远啊，就是污秽、罪恶。但是神的道充满的时候，罪恶就可以除尽。所以我们读圣经啊， The Bible keeps us from sin, sin keeps us from reading the Bible, 使我们从跟罪离分开，那罪是我们跟上帝分开。所以要读神的话，圣经是圣洁品行的良方。第五是蒙福的秘诀，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我记得我在牧会的时候，有一年我觉得好累，因为通常呢我都不累的，我是牧会的时候有时候这个有的礼拜一个礼拜我会开车开2-3千里到处跑，去他们住大华府地区，从这个我们住的地方到南边到北威州去，然后北边到 Baltimore, 所以说好，有的人住很远，那些人都不是常来的，但是也要去看他们，所以开车开来开去，就这个 Washington 的 Beltway 转啊跑，所以晚上睡觉第二天呢就又重新得力，很有劲儿，不累。然后是有一年我不晓得为什么觉得好累，我说要不要去这个迈阿密的海滩呢，去晒晒太阳，躺着休息休息。所以本来打算去的，有一天就读到这节圣经，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所以我就没去，就在家里做什么耶和华什么都不干，那除了例行的公事以外什么都不干，休息啊，等候呀，安静在神面前。哇，我发现我真的重新得力，重新得力。那从来其实我很少拿假期的 take vacation, 我们教会是这样的，你的 vacation days 如果你不拿的话可以存留，存留以后换钱的，换钱的，教会给你钱。但是呢，你的 accumulation 不可以超过30天，超过30天以后那个都没有用了。所以我退休的时候我的 vacation 是30天，他们给我一个月的工资，这个换成钱了。那其他的呢，我30多年浪费了不知道多少 vacation days 都没给钱，因为他只限你30天。那他鼓励你去退休，不是休息，不需要休息。那短期的 vacation 有带儿女啊，跟朋友出去一个礼拜啊，5天啊，有。但是真正的去躺在那儿迈阿密海滩去休息的没有。还有所有很多的 vacation， 像我去教课，那我不能用教会的时间，所以我就用 vacation， 很多 vacation days， 拿2个礼拜去教课，那教会也不能讲话。我去教课的时候，他们给我车马费啊，给钱呢、啊。啊，有的教会说、啊、牧师用教会的时间出去讲道，讲道费要交给教会。你知道吗？咱们信徒真是厉害啊！我的教会也是一样啊，所以我就请我们的长老说，到底牧师出去讲道，这个钱是要自己放腰包，还是要交回给教会？有人说要交，因为用教会的时间；有人说自己拿。我说，请你们写一个 policy， 到底是牧师拿还是教会拿，还给教会。感谢主，教会里面有懂得真理的人，做工的得工价是应该的。不管是你的时间，你的时间，教会的时间，也是上帝的时间。那上帝的仆人在哪里做工，都是做工。那弟兄姐妹，教会对他们有爱心的奉献，应该是去劳苦。那你知道我来这里讲4次道，我花多少时间？昨天我飞机前天飞机提早来一天，因为时间配合不上。我星期五来7点钟飞机到，你们7点半开会，我怎么赶不上？早来一天，那早来一天多少钱啊？你们想到没有？牧师要早来一天要花多少钱？他的时间也是金钱。我讲这个给你们听，不是给你们讲什么，我是讲到今天教会啊。今天我们普遍的全世界的教会，中国教会、西国教会都一样的，都从来不想的。然后虐待牧师，啊，虐待牧师。所以我说，这个你有的时候想这些事情就很疲乏，就很困倦。那现在我都看开了，我都不在乎这，早来一天就早，反正我退休了，在家出来也是出来。以前跟刘师母一起去，四海为家，什么时候走都可以。那这次分开了，所以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也是为工作也可以。所以早来一天，所以你看他要花很多的时间啊，要凑你们的时间，要做安排的啊，4次讲道要花4天的时间。他明天晚上回去是9点钟飞机到飞机场，如果准点到了9点到飞机场，然后从飞机场开车开到家里面差不多11点，就是出去讲道。那你说累啊，但是你知道你干什么，然后你是干什么。这里说你要等候耶和华，等候耶和华必重新得力。像我退休的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常常说，刘牧师啊，你怎么出去那么多，你要休息啊。我跟上帝的 promise 就是，我有时间有人请我我就去，我有时间有人请我，人不请我我也不会去，有人请我我就去，不管远近啊，人多人少，30个人、50个人、20个人，我曾经2个人的聚会都去讲道。所以啊，但是 重新的这样，那么他们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然后展翅上腾好像要飞起来，其实不是。下面说他们奔跑不必疲倦，跑是在地上跑，不是在天上，行走不疲乏。所以有的时候要跑，有的时候要走，都不疲乏。为什么？关键在哪里？关键是跟上帝的关系，等候耶和华。所以你等候耶和华，你生活就蒙福。蒙福的秘诀啊，上帝的话是抵挡魔鬼的利器，前面有讲过啊。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啊。耶稣基督就做得非常的具体清楚，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都是圣经。你拿着圣灵的宝剑，你不怕仇敌的攻击，穿上全副的军装，挡魔鬼的诡计。行事为人的典章啊，前面也讲过，这个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教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主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圣经是基督徒信仰与生活的宝典，是我们每日必吃的灵粮，要养成生活的好习惯。所以每天读四篇五篇，那大家学的一个读法啊，每天读五篇啊。如果你想要实行这个的话，比较好记的话，容易记住，从9月1号开始啊，9月1号读第一章，第31章，第61章，91章，121章。9月2号读第二章，第32章，第62章，92章，122章，依次推来，诗篇读一遍，每天读五篇。可能读到119篇的时候，要改变一个方式，就读一篇。我要问你考一个试哈，诗篇119篇有多少？诗篇119篇是用希伯来字母写的，希伯来字母呢一共有22个，所以诗篇119篇。所以用22个字母开头的，然后每一个字母呢写8节，22×8是多少？76啊，你们算数挺好，176，所以很长。有没有听过我讲过一个笑话？一个教会的长老啊，他说这个牧师讲道，我为什么不可以讲道？那有的长老受过训练可以讲道，有的没。咱们中国以前教会的长老都是又长又老啊，是有钱人，是社会有地位的人，可能不识字但是有钱，所以教会就请他做长老啊，圣经都没念过，有的会念过。这个长老说，你可以牧师讲道，我怎么不可以讲？讲道不是那么容易的，不是每个人。他说我来讲，这牧师没办法，就给他讲。所以这个礼拜天他来讲道了，他一上来说，今天我跟大家讲道的经文是诗篇119篇，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遍啊，诗篇119篇176节，我念过，我试过，176节圣经，你一个字一个字念啊， 要花多少时间？要23分钟。所以23分钟，大家都念179遍、176节，念完一遍以后啊，23分钟还有时间。他一看这怎么办？说再念一遍，怎么着？再念一遍，就念两遍，两遍多少时间？46分钟。然后时间到了，下台。那所以意思就是说，你们没得到我讲这个故事的 purpose 啊。诗篇119篇很长，所以你在读圣经的时候，可能就不能照着这个次序讲啊，把它分开来啊，另外的读。但是不会讲道的人呢，就不要讲道啊。上帝没有要你讲，不要说牧师讲道，我也要讲道。圣经的话好像什么？圣经的话如奶，能滋养人心灵的成长。要渴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如蜜，能带给人精神和心灵的喜乐，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这都是圣经的话。如光，能够指示人的，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如剑，能够辨识人的心思意念，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灵与魂、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主意都能辨明。如锤，能击碎人悖逆刚硬的心。耶和华说，我的话岂不像火，又像能打碎磐石的大锤吗？如火，刚刚讲的如打能的花言巧语。耶和华说，我的话岂不像火，又像能打碎磐石的大锤吗？一个是讲神的话像火啊，一个是像大锤。像鱼，能够滋润人的心不美国。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沙种的有种，使吃粮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是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我发他去成就的世上必然亨通。如种，能赐生命。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是借着上帝活泼长存的道。所以上帝的话像种子一样，可以使我们重生。如镜，像镜子，能够显露人的内心，引人悔改，接受救恩。因为所听得到而不信道，学着镜子看自己本身的面目，你看镜子才能看到自己的面目。如今能令人羡慕渴求，前面讲的都比金子可羡慕所以这边讲到圣经好像列出了这么多所以圣经有好像用一个画像来比喻它的作用，在我们生命的做工所以我们要学习这个日日灵修。刚刚我讲到读诗篇，还有一个就是读箴言31章。那一个月有31天，当然有30天的跟29、28天的，那一般是31天。那箴言刚好31章。我刚刚进神学院的那一年，我就是用一年的每天读一篇圣箴言，一个月读一次，一年读12次。 是吧？不是十二次，是一年十二。我读了四年，读了48次。我一本圣经，你看我的真言画的乱七八糟，就是不是也是就是画很多线啊，写很多字，每天读一章，每天读一篇，所以按日读，阅读一遍，获益必胜。好，那这个是一些帮助我们的。当你疲倦的时候，要读马太福音，诗篇95:1-7，马太福音11:28，马太福音11:28是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忧虑死。福音6说，不要为身体忧虑，不要为吃什么忧虑，喝什么忧虑。你好好去读马太福音26:25-34，你会得到很大的帮忙帮助。灰心的读诗篇23，诗篇23大家都非常熟悉喜欢。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诗篇42，我的心呐，你为何忧虑？为何在我里烦躁？不要灰心。伤心的时候，哥林多前书15，哥林多前书15是讲复活。你伤心的时候没希望，讲复活。4帖前也是讲复活。启示录讲，失眠的时候有诗篇第4，诗篇第4叫神要他爱的人使你安然睡觉。病痛的时候，生病的时候，你在床上上帝顾念你。怕死的时候，读一读，上帝是拉撒路复活，还有很多经节。愤怒的时候，马太福音18，以弗所书第四章说啊，生气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所以发怒的时候，有3件事不要做，不要犯罪。很多时候发怒的就犯罪，就是脾气一定是犯罪，发怒不一定犯罪。耶稣也发过怒，易怒没有犯罪。还有很多历史上伟大的人物发怒没有犯罪。为什么发怒没有犯罪呢？又不是为自己。今天你我发怒，人家说哎呀你穿着衣服这么难看，你就生气了，那是你自己。为别人发怒不会犯罪。像英国的 William Wilberforce， 他看到英国奴隶制度，他发怒，大义户，他没有犯罪，他说为解放黑奴发怒。耶稣看到人那个手都枯干了，要医病的，那个犹太人说安息日不可以做这种事儿，耶稣怒目看着他们，说没有犯罪，因为他是为别人，所以你发怒的时候是为自己，所以不可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就是说不要一直记得，不要记仇，还有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姊妹们、太太们，你发怒的时候不要离家出走，离家出走，你先生就会做坏事，那你离不，他会去找别的女人诉苦啊，诉苦的时候就有问题了，所以越是发怒的时候越不要走开，免得给魔鬼留地步。哎，没有了，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事情跟他谈一下。好，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去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圣经这本宝贵的书是你的话，感谢你 借着千古名人主的仆人，把你的话一点一画记录下来，传承直到今天，让我们有这本圣经神的话在我们手中。求主让我们像诗人一样渴慕主的话，无路渴慕溪水。主啊，也求你让我们爱慕你的真理，把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们得罪你。就是给我们一个乐意读心智来操练自己，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感谢赞美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好，谢谢。